感谢主，让我们一年的开始有40天的禁食祷告的这个活动哈。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一年的开始从禁食祷告开始非常的美好。其实在一些的圣徒当中呢，他们也常常都是用禁食祷告作为一年的开始。当人们寻欢作乐的时候呢，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警醒，在神面前祷告。这个非常的何等的美好。那我们再有点祷告。我们主，我们敬拜感谢你，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美好的意念，是吧？你向我们的应许又宝贵又众多，是吧？你愿意这些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因此主啊，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不仅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能够遵循你的诫命，下你向我们守约施慈爱，叫我们能够得着你要应许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美好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叫我们的心仍然能够被你感动，你的心，你的灵仍然能够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把今天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你满有教导，我们在你面前满有学习。主啊，我们柔软我们的景象，我们愿意听你的话语，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礼拜王牧师讲到这个禁食祷告呢有神的定义啊。那我们看到的确是在旧约，在利未记一开始，利未记第16章，就神就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在每年的七月的第初十日要定为他们的那个赎罪日，他们在那日的里面，他们要刻苦己心，他们在那日的里面，他们要有圣会，在那日里面，他们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这个启示呢，是在亚伦的儿子亚达拿比户他们献上了一个燔祭以后，被在神面前被祭赛以后，神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启示在他们的当中，就定规了这么一个日子。从那以后呢，那个日子呢就成为神子民当中他每年都有的一个赎罪的一个日子啊。不要以为说那个亚达拿米夫他们一定是随便的人，他们在那边随便行了一件事情就被击杀了。其实他们在神面前也是服侍了好多年的啊，在神面前一定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但是呢，神是那位圣洁的神，轻慢不得的神。那么所以神就定规，就设立了这么一个赎罪日。那么特别要求神的子民在他面前要刻苦己心，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要谦卑自卑在神的面前。那今天我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教会这个40天禁食祷告的计划，在那个上面有sign up。 那么可能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仍然没有参加，但是我们呢要说这个40天的禁食祷告呢，它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啊，叫我们借着禁食祷告，借着刻苦己心，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的面啊。我自己这几天这个礼拜以来，我一直 follow 这个寻求主面这个灵修材料，还有 follow 这个计划哈。那我自己觉得自己也得到很多的帮助啊。平常把很多空余的时间、零碎的时间，我们用来默想神的话，用来祷告，何等的美好啊！祷告绝对不会太多的。我们待会要看到尼西米记，你看尼西米呢，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在他的生活当中，随时刻刻在神的面，在王的面前，在他的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他一直都是用一个祷告的心。那如果你没有时间参与禁食的话，其实起码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上一次也提到过，上礼拜牧师也提到过，这个可以刻苦己心，你可以禁止一些你平常喜欢的、平常你常做的一些娱乐的活动啊，可以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其实到了新约马太福音里面呢，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特别讲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开始就讲到基督徒应该有的三件善事，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就是禁食啊。那我觉得这三件事情呢，可能恰好也是教会中常常缺少的。施舍可能还有一点，祷告也多少有一点，但是也不大好啊，但是禁食呢可能就很少了。所以这三件事情在早期在耶稣基督教导里面呢都讲到，这三件事情呢是善事。 那行在暗中，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是在按着信心在神面前行出来的。当教会经历的宗教改革啊，三四百年前宗教改革以后呢，很多的真理被恢复，但是有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呢就被忽略掉了。这个我觉得这三件事情，施舍、祷告跟禁食呢是比较被忽略的。你如果看历世一代圣徒们的传记的话，你看到早期的圣徒们，他常常在这三件事情上做了很多，在这三件事情上他们有很多的记载。那么在近期的圣徒里面呢，他也很被神使用，也被神大大的使用，也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好像在这三件事情上的记载呢就相对的就稍微少了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那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我想我们尤其是在美国是非常讲究享受的一个社会。你过了一个节，你出去街上看到人家丢出来的东西，你知道这个社会多么讲究的，多么讲究享受啊！这个刻苦己心简直跟这个社会潮流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啊！这个丢出来的东西不仅是好的，甚至是全新的东西，好像不用了就丢出去了。这个叫人要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要讲到要刻苦己心啊，讲到要在神面前要自卑，非常非常的困难。难怪常常，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收到，常常收到一些减肥的广告。我昨天回家祷告会，开完会回家以后，一开门，门口就挂了一张单张，通常都是修窗啊、修门啊什么的，结果那一张一看是减肥的广告，很奇怪，减肥广告居然是推销到单张，而且是挂在你的门口啊。这个你就看到这个人在这个对肉体的放纵的上面，已经到了哪样的一个地步了。这个社会不仅是推崇享受哈，不仅是鼓励享受，还是很推崇享受。你看到这个社会很多的销售的策划的计划呢，都是叫人要提前消费，要借贷来消费。难怪这美国欠了这么多债哈，这个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哈。这个就是一直要刺激消费，要刺激人在肉体的放纵，肉体的上面呢不断的放纵。那么这个风气不仅是在社会上面，其实到了教会里面多少也受到了这种的影响，以至于教会里面非常人们非常爱听的呢，就是一些成功主义的一些讲法。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要神当然是要我们成功，神当然赐福我们，这个毫无疑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神在同时，上次牧师也特别讲到，在享受跟刻苦的当中呢，也要有个平衡。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这个四十天禁食祷告，如果你如果没有机会参与禁食，因为各种原因的话，那么起码可以在神面前有这个刻苦己心的这么一个操练。如果我们不在神面前有这种刻苦己心的操练的话，我觉得圣经中间很多的经文我们是没法去体会的。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人子来到地上，没有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来到地上是因为卑微的，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今天我们在一个很享受的一个社会里面，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难体会的，很难在你的生命中跟你有这个体会的。保罗也说，保罗在腓立比书他也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缺乏又或有余，凡事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得了那个秘诀。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怎么处丰富，可是怎么处卑贱呢？可能我们就不大知道了，我们就得不着那个秘诀了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常常有这个心，常常在主面前寻求，常常在主面前刻苦己心，在主面前祷告啊，应该有的一个操练，这样我们也能够懂得怎么样能够为主受苦。今天早上祷告，有人祷告叫要为主受苦啊，以主一同受苦，就必以主一同得荣耀。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太过的讲究，太过的享受在个人的这个享受上面的话，那么要为主受苦这件事情的话是很难的。彼得前书彼得也讲到说，你们要用受苦作为心智，基督既在肉身上受苦，你们也要用这个以此为心智来跟随主。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受苦的心智呢，我们讲到跟随主要做主的门徒的话是很难的。这个就是圣经直接跟我们这样讲的。彼得前书直接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所以这都是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 在我们在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赐福的同时呢，我们也愿意在主的面前刻苦己心，一年的当中花一段的时间，不只是前面这四十段时间，后面的花一段的时间，常常花一些的时间在主面前刻苦己心，在主面前警醒，在主面前祷告。我相信今年是比去年更靠近主要再来的日子了。主再来日子之前呢，主要求我们要在他面前警醒祷告。那么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个进食祷告，有这个刻苦己心的这个操练呢，是可以很好很好的帮助我们的。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圣经中讲到一些进食祷告的一些例子。这个在我们灵修材料的前面呢特别有讲到啊。讲到比如说保罗摩西在受十诫之前啊，他就在神面前40天不吃不喝啊。以色列人在得胜之前，这个是在历代之下啊，那个也讲到啊。尼西米在重大的工程之前，今天就是今天要讲的啊。还有呢，主耶稣被试探得胜的试探之前，他也是禁食40天，然后呢魔鬼就把他引到旷野受试探啊。还有呢，上次有提到的就是使徒行传第13章，当教会要做重大的决定，他们要差遣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在神面前禁食祷告。旧约约拿书也讲到尼尼微城啊，约拿到了尼尼微城去宣告神的审判，整个审判要临到了，他讲了3天，结果整个城从最大的到最小的，甚至那个牲畜啊，都披麻蒙灰在神的面前，因此神就赦免了那个城，就叫那个城再一次得到拯救啊。还有就是以利亚复兴灵命之时，这个是都在印在我们这个上面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呢，给我们在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到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进食祷告的一些例子。那么尼希米记呢，这一章呢，我们可以一同翻到尼希米记哈。尼希米记呢，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进食祷告呢，尼希米在主面前的这个进食祷告呢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记载。其他的地方记载了一些进食祷告呢，都讲到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讲到在主面前，或者是讲说刻苦己心，或者是讲到进食祷告。这两件事情常常是互用或者同时使用的。在诗篇也提到了好几次，诗篇35篇也提到了，大卫在神面前为疾病为人的生病祷告，进食祷告，刻苦己心。那么这个尼希米这一段圣经呢，是比较我刚讲的是比较完整的记载他怎么样在神面前祷告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是尼希米是第三批被掳归回的人，第三批回到应许之地的，回到耶路撒冷的。他将要带领，这个时候还没有啊，我们读的这段是这个时候还没有。那第一批是所罗巴伯，第二批呢是以斯拉。那么当所罗巴伯回去了以后呢，神的百姓就回到了神应许之地了，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要重建圣殿啊，然后呢就把圣殿也给盖起来了。那么到了以斯拉再带一批人回去的时候呢，以斯拉是个文士，他就在那里恢复了神话语的权柄，神话语在神百姓当中的权柄。如果我们去读以斯拉记的话，那里面也有很多的进食祷告啊。神的百姓读了很多年，离去了神的话语，在有一天当神的话语在大有能力的临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一同的站在神的面前哭泣，站在神面前祷告啊。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他们哭泣的声音和呼求的声音，那个都分不清到底是喜乐的还是悲哀的啊，就很神人在神面前大大的哭泣。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光景又在他们当中又沉冷下去了。因此尼希米记一开始呢，尼希米的弟兄叫做哈拿尼，哈拿尼他就回去了，回去就把耶路撒冷那个城里面他神的百姓怎么样遭欺压受欺压遭凌辱的一个光景跟尼希米讲啊，讲了一个光景。就当那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城墙，所以外邦的人能够随便的跑到里面去啊，那个不信的人啊，那些抵挡神的人，神的仇敌，他能够直接的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去攻打 攻击这个神的百姓。这就如同今天教会呢，如果跟世界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没有墙一样，世界的潮流呢也可以直接的冲到教会里面来。那慢慢的呢，这些人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他慢慢的就适应了那个生活，就像人家说这个温水煮青蛙哈，开始青蛙死活不乱跳，这温水慢慢煮，那个水温度越来越高，它就死掉了，就有点这种情况。但是尼西米呢，是一个在神面前祷告的人，在神面前警醒的人，所以他听了这些话以后呢，第四节讲到，他就坐下来哭泣，悲哀了几天，在神面前禁食祈祷。我们就看到尼西米听到这个光景了以后呢，他有一个反应，就是在神面前禁食祈祷。其实今天在教会中间很多的工作呢，不是我们计划一下可以做得出来的，很多的工作是没办法做的，是人才只有神圣灵才能做的工作，尤其是改变人的心。假如一个人呢，他对神没有心，他对神不渴慕，让他能够爱主，让他能够向神有一点点渴慕，这个没有办法通过一个计划40天禁食祷告或者什么让你改变过来的，除非祷告，除非神的百姓一同的在神面前，一同的呼求，一同的在神面前禁食祷告，圣灵才能够在人的心中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或者除非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知道我们这样做呢是犯罪得罪神的，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能够做这样的工作，神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他就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些事情呢，你看尼西米他就坐下来禁食祷告，他在面前他也的确是一件他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他只不过是一个酒证，是在神面前拿酒杯的啊，喝酒的那个人。当然他因此这个有这个机会呢，他跟王呢就有比较亲密的关系，他能够常常见到王的面，他跟王呢多少有一点点 personal 的那个 relationship 啊，有一点个人的关系就会比较好。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城墙没有建起来呢，其实是同样一个王，是这个亚达西西王呢，他几年前他下的命令啊，因为有人去报了，有一个神的仇敌呢去亚达西西王去诬告啊，然后呢亚达西西王就下了一个命令，说不可以再建城墙了，就停工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呢，等于说他是要叫这个王呢废除他从前自己收出已经下的命令啊，重新就是修改他自己的命令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没法他没法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呢，他就坐下来哭泣悲哀了几天，在神面前祈祷。第六节特别讲到他是日夜祷告。我相信不仅是在这段时间，在日常生活当中里面呢，这个尼西米呢一定是一个日夜祷告，一个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的一个人。好，那么他祷告一开始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天上的神。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说尼西米他是一个对神认识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大家常常鼓励大家要读圣经，要读神的话语。在我们40天的灵修的这个材料当中呢，也有5天的时间呢讲到神的性情。你要祷告神，你要对这个神像祷告的话，你需要对他的性情有所认识。你知道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是那位慈爱的神啊！你需要对他的属性，种种的属性呢有一些认识。对神的属性认识的越多，你的祷告就越丰富啊，就越不空洞啊，你就能够真的能够在主的面前按照神的属性呢来向神祷告啊。这边讲到他说你是守向你守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是大而可畏的神，是那位天上的神。这都看到了，让我们看到了尼西米实在是一位对神很认识的一位神。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对神的话语也非常认识的。你后面他就看到他讲到摩西，他引用了神跟摩西讲的话，那个应该在摩西五经利未记里面有记载的啊。他就引用了那段话。然后呢第二我们先不跳过去，第六节第七节呢，我们就看到他在神面前呢，就首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个不只是空洞的空空的悔改，神啊赦免我们的罪啊，好像泛泛的来讲，他非常 specific 非常具体的讲到了这些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得罪了神。他说以色列人向你 第七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很直接的很具体的讲到他们怎么样得罪神，就是没有遵守摩西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跟神的百姓认同，跟神的百姓一同的在神的面前向着神认罪悔改。他不只是讲到其实尼基米应该是一个很圣洁的人，应该是一个很讨神喜欢的一个人，所以神才能够使用他去成就这么大的工作。但是呢，他也讲到我和我的父家得罪的神。这个当一个人越来靠近神的时候呢，就越看到自己身上的污秽，越知道自己需要神的洁净。那我们知道从保罗的经历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在那边呢就在神的面前认罪，在神面前呢跟神的百姓一同的向着神认罪。第八节第九节呢，他很具体的去引用了旧约的圣经。当时所以我说他对神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非常的认识。他说求你纪念，第八节，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带回到我所选择要立为我名的居所。还有呢，这都是你仆人，你的仆人和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所救赎的民。所以他很知道怎么样去向神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祷告呢，当然简单的说，最简单的说，你什么话都可以讲，你也不需要有什么顺序，你到神面前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神也会垂听你的祷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给我们一些的学习。我们当我们要在祷告，尤其在进食祷告上面有学习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看这个范例，圣经给我们的例子，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对神的属性非常的认识，对神的话也非常的认识，而且对神跟他们的这个立约的关系，这个约的内容呢，非常非常的认识。所以他就按照神的这些应许呢，摆到神的面前。不仅如此，他也跟神讲说，这些百姓呢，就是你救赎回来的，是你用大能大力救赎回来的，是你眼目一直看顾的。其实这个都是应用在今天所有属神的人身上，不只是旧约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身上，其实也是今天所有属神的人身上。我们也是神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神也是看顾我们的。神巴不得我们有一天能够悔改来到他的面前，跟主说，主啊，你的面我要寻求，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向你，我要更多的向你，我要来羡慕你的容面，我要你开我的耳朵，我要你开我的心，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好叫你的话语你的圣言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那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后面有个祷告，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你众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的面前蒙恩。所以他在后面呢，就有一个非常具体的 specific 的请求哈，求主让他在王的面前蒙恩。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读到这里，只是一个伏笔。那么后面我刚才提到那个背景哈，其实他后面他要冒死在王的面前，叫王收回他的城命，能够让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所以从这段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尼西米他在进食祷告，他在神面前呢非常有内容，非常有步骤，在神的面前呢，他一样一样的在神面前这样的祷告甚至非常具体的事情也在神面前祷告。那么这也是我们灵修这个材料当中呢，每天都有两个祷告的事项。有一件事，第一件呢是根据灵修材料所弄出来的哈。那么第二个呢是比较具体的，比如说今天的祷告呢，就是为了教会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那你一定会知道有些人有病痛，我不一定全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你可能会知道有些人有病痛，或者你的家人，或者教会中的弟兄姐妹。那么你就可以具体的 specific 的为着这个人提名在神的面前祷告。那么这个是整个尼希米记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那我们今天我们这次的 进食祷告呢，特别有定了一个主题，就是寻求主面啊，就是寻求主面。这段圣经呢，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诗篇第27篇。那我们要回到那段圣经来看一看啊，诗篇第27篇第4节到第8节。诗篇27篇第4节到第8节，这篇诗是大卫的诗。刚才一开始呢，叶弟兄带我们带了读了第一节、第4节跟第8节。那我们现在是在第4节跟第8节的当中。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你就看到这个大卫呢，是这么一个人，他在神面前一直一直都有一个祷告，一个不变的祷告，就是要住在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如果你真的 follow 这个跟这个40天的灵修材料啊往前走的话，或者你平常有用那个每日灵修的那种书来读的话，你会发现常常在神面前祷告，其实常常跟神面前在神面前交通，其实有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在他的殿里求问，在他的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今天我们眼目看了很多不需要看的事情，其实真的是不需要看，不过我们常常去看啊，看完以后呢，以至于我们的心呢就完全被搅乱了。完全心就盯在那些事情上，那些琐碎的事情上，就过不去了。大卫呢，他说有一件事，他对他来讲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寻求，要在神的殿里求问，要瞻仰他的荣美。对他来讲呢，他的生活就变得很简单，啊，他只有一件事，那生活就很简单。有时候我们生活很复杂呢，不只是我们要享受，所以会变复杂，而且呢，是我们把一些琐碎的事情也搅进来了，所以也会让你的生活呢变得非常的复杂。我非常喜欢一本书讲到简朴生活，那本书里面就特别讲到这个，你要将你的生活变得简单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啊，跟随神，神叫你怎么做你才做，那很多不必要的事情你就不做，那么这样你的生活就可以变得很简单，你就发现你的时间会变很多啊，会多很多。我们常常会觉得时间不够，我自己觉得呢，我们早起固然是很不容易哈，其实早睡更难，尤其对我来讲，早睡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晚上但那段时间是最安静的时间，孩子都睡了，这个时间现在是你的了，那你开始可以做了啊！我这个时间开始好像终于有属于我的一段时间了，所以早睡其实也非常难的哈。那我们要在神面前变得简单的话，要能够早睡的话，就其实一个很简单的秘诀啊，就是你把一些琐碎的事情去掉，一些不需要做事情去掉，神让你做什么你才做什么，那这样事情你的生活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他讲到，我们回到诗篇当中来看呢，大卫就讲到这个神的殿呢，当时其实那个所罗门那个殿还没建起来，他说这个殿呢是什么，是亭子，其实后面讲到的亭子，第五节讲到亭子隐秘处，这个就是神的隐秘处。诗篇讲到说，住在全能者的隐秘处，必住在至高者的荫下。这个隐秘处呢，就是在神的殿中。所以，你如果常常在神的面前求问，常常在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的话，你的心自然被保守，你的心自然的能够保守在他的隐秘处啊，能够被他高举在他的磐石之上。很多的事情呢就办不到你，很多事情你不会觉得那么的难受。人家讲到说这个水涨船高，你里面的那个水高的那个船，所有的磐石下面很多的礁石你都看不见，你都能够照样的过去。所以大卫就讲说，我能够昂首高过四围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面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在第八节他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向耶和华说，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那我们这次这个主题讲到寻求主面呢，其实圣经中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例子来看到怎么样寻求主面，那么这是我最后要讲到的啊，怎么样寻求主面。 怎么样寻求主呢？在旧约文如果要寻求主面，要去看主的面，要怎么寻求呢？后来有圣殿了，开始有帐幕，后来有圣殿，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圣殿的这个结构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怎么样能够去寻求主面。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呢，它有个很大的外院，那外院进入了以后呢，就有个内院，内院里面呢有圣所跟至圣所，这个是在一个建筑物的 building 的里头。所以诗篇第100篇讲到说，要赞美进入他的门，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第一篇灵修的诗篇所使用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面。我们如果要在神面前祷告的话，其实这个是可以是你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称谢他的门，称谢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那么到了内院以后呢，你看到那边有几样摆设啊，几样的东西。第一个是铜海，或者就是在帐幕的时候呢，那个叫做洗濯盆，那个是专门给大祭司在那里洗手洁净自己的啊，洗手洗脚在那里洁净自己的，就有一个洗濯盆。那今天我们信主人，我们都非常有福。当时他们要去圣所呢，一年一次赎罪日，大祭司能够带着血带着香炉到了至圣所去。那么今天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身体为我们裂开，叫那个幔子裂成两半，我们能够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能够直接来到主的面前，而且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那我们看到铜海呢，我们洗濯盆呢，我也让我们想到主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啊，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认罪，神是信实，神是公义的，他必要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啊。神一定要他会赦免我们，所以洗濯盆让我们想到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认罪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亏欠，天良一切的亏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那么还一样事情在外院的是什么？就是祭坛啊，有一个铜祭坛，那是专门宰杀祭性的，祭性在那边烧的。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讲到说，我要在你的坛上，我要停留在你的坛上，我现在记不得那个歌词怎么说了哈，要留在你的坛上，安稳在你的坛上。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说，要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献在哪里呢？就是这样祭坛上。那么这个祭坛不仅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啊，耶稣基督他所成就在我们身上，他是我们的赎罪祭啊，他是我们的救赎，也提醒到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再一次的奉献我们的自己。所以每一年的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有一段时间进食祷告，有一段时间再重新的把自己奉献在主的面前呢，非常非常的美。那么这个就是铜祭坛也可以给我们啊、想到的。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呢，我们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啊、靠主的宝血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洗净我们，遮盖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重新奉献在主的面前。那么到了这个外院以后呢，再一进去呢就是圣所。那圣所里面呢有三样东西，第一个是金灯台，圣所里面呢整个是遮起来没有窗户的，里面的光呢是靠金灯台所发出的光啊。那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所以这个可以提醒到我们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光，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认识，刚才我们提到尼西米啊，他对神的话语非常的认识，所以他祷告当中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有内容，能够跟神来祷告，按着神的话语来向神祷告。所以我们来到了圣所以后呢，我们就看到有个金灯台，我们能够跟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的启示和神话语的认识，在神面前向神祷告。还有呢，有金的桌子，上面摆着陈设饼或者是铜寨饼，英文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铜寨饼。那么这个就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每次拨饼，在这里一同拨饼的时候，在这里领饼领杯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交通于主的死，交通于主的复活啊，我们是在交通于主的那个身体，主所为我们拨开的。所以每次拨饼的时候呢，都希望都鼓励弟兄姐妹在拨饼的时候呢，心被恩感，这个实心实在是能够变成肉心，被神感动，能够把你的祷告献在主的面前。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不大敢祷告，其实这完全是你在神面前的，就像刚才大卫一样，他在神的面前呢，他希望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 在那个殿中呢，不是很在他的在他写那个我的感觉里面，在他写那个诗篇的里面呢，好像是他一个人坐在神的面前跟神求问。其实每一次的祷告，虽然有很多人在你边上，都是你个人自己直接的在主的面前，你把你的祷告，把你的感谢，把你的爱戴，把你心中对神的称谢呢，献在主的面前。这个是陈设饼同在饼。还有一个呢，就是金香炉。金香炉到了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金香炉呢是众圣徒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在圣所的里面呢，也可以借着金香炉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可以代祷，可以为很多的事情来到神的面前，像是啊，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义，求神的国、神的义，还有为着弟兄姐妹们的需要，可以在主面前代祷。那么后面呢，就是那个幔子。我们刚才讲过，幔子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幔子就裂开了。我们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从此以后，我们直接的能够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那么施恩宝座呢，就是约柜。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他们用他们的翅膀遮盖这个约柜。那么这个就是施恩座哈。那个从前呢，是人不能随便去的，随便去有生命危险的。甚至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呢，他们的圣袍上面挂着铃铛，如果万一在里面被击杀的话，人可以用绳子把他们拉出来，人不能随便进去。但是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呢，我们非常的有福，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忌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不仅是用他的话语呢鼓励我们，谁让用他的话语确保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不再受任何限制的啊，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的灵修的材料当中呢，第37天有一篇灵修的材料讲到两种祷告，讲到悟性的祷告，还有讲到一个祷告呢，就是在神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美的，这个就是在至圣所里面的祷告。你可能出生了，你可能不出生了，你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也没话可说了，你就坐在主的面前，跟着向着主面对面啊，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瞻仰他的荣美，就在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讲到等候神啊，其实等候神哈，不要误会，以为等候神是神没有来，你在等他来，不是，是神在这里，你等在他的面前 ，waiting upon， 你等在他的面前，这个就是在神面前求问，瞻仰他的荣美。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既然得以敞着脸，现在要叫我一下子背过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形的灵变成的。所以这边讲到荣上加荣，常常在那里瞻仰看见主的荣光，等候神啊、看见主的荣美啊，我们能够变成主的荣面形象，荣上加荣。圣经讲到我们一同跟主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这边也讲到我们如果瞻仰主的荣美，常常来在主的面前求问，常常在主面前瞻仰他的荣美，也能够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点，我们需要懂的。那么有的人有时候我们害怕说啊，这些人专门亲近主，那大概失去工作就没有人做了。其实你也不会害怕，你也不用害怕啊。圣经的真理非常的平衡啊。你到了神的面前呢，神开始可以感动你了。你发现说那个外面的庄稼已经熟了，没有收割的工人少。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可以差派他的工人出去做工。所以这个你不需要害怕啊。当你愿意在神面前你柔软的时候呢，神能够感动你，神就能够使用你做一个快吃杂粮的器具，能够被神使用，能够来做神的工作。在教会历史上呢，这些操练与神同在的有很多的这些圣徒呢，操练与神同在，那么他们也使用了一些的方法。那么这个在我们灵修材料特别有提到，你个人或者工作或者行走，或常存着一个祷告的心。那么你常常在你空闲头脑空闲的时候，当然有时候你需要想一些事情的， 尤其是在你工作啊，你在工作的时候，你需要想到你工作的事情啊。那当你头脑有空闲的时候呢，可以对主说：“主啊，请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或者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赞美你。这些都是历世一代圣徒他们常常使用的啊。他们在主的面前呢，常常用这个话语呢提醒自己，再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这都是一些很实际可行的一些方法。当然我们这个40天的禁食祷告呢，不只停留在这40天的里面啊。这个灵修的习惯，这个寻求主面的这个心智呢，能够常常立在神的面前，在一整年的里面，我们都能够这样的来跟随主，这样的来寻求主的面，好叫主更多的成就他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神能够做成一些人所不能做的工作，包括我们自己要改变自己所不能做的工作，神能够借着这些呢来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好，我的分享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敬拜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为我们开了，因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今天还我们愿意回头，主啊，我们愿意归向你，主啊，你就要再一次把我们召集回来，在你的面前，主啊，请你使用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在你面前刻苦己心，在你面前自卑，主啊，求你垂看，主啊，你说，请你把那个叫人施恩恳求的灵，主啊，赏赐给我们。叫我们常常在你面前警醒，常常在你面前祷告，不仅为着我们的众肢体，主啊，不仅为着我们的自己，为着我们的众肢体，也为着国家，主啊，为着教会，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让你能够成就我们所不能成就的工作。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着身体有病痛的肢体们来向你祷告，主啊，你释放他们，从各样的疾病的攻击捆绑的当中释放他们，叫他们的意义的 在你面前身体都能健壮，主啊，他们灵魂兴盛，如同身体兴盛一样。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你的教会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还要把今天要背诵的经文呢，我们来读一遍。这个恰好跟我们的常用的有用。拿开你的周，你的单章。今天背诵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到第7节，我们一同来读哈，一同来。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无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